我非常的喜欢这个崇拜，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刚才我心里面忽然想起圣经里面记载彼得、约翰和雅各在跟着耶稣基督到山上面去的时候，耶稣基督登山变相，彼得才这样说，在这里多好。我刚才的感觉就是这样，在这里多好，这里真是好。我发现刚才在剥饼的时候，我们陈明弟兄跟旁边那位弟兄居然念这个歌词的时候都是两部同声合念，有高音部还有低音部，真是了不得。我昨天说过我37岁才信耶稣哈，那么信了耶稣以后，我就一直在学生当中做学生的服侍的工作，至少是年轻人吧哈。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我在匹兹堡的时候，在一个学生教会服侍，所以学生当中流行一个笑话，说黄老师有一次从教会的楼上下楼，有一位同学要上楼，很冒失，没有看见黄老师，一头就撞在黄老师的肚子上。黄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位同学说：“你不要对不起，我要谢谢你，因为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我一次讲完这个笑话，一位传道人跟我讲：“哎呀，谢谢你啊，黄弟兄，我还从来没听过有这样解经的。”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讲一个比较严肃的题目哈，就是生命的蜕变。那么首先我们要介绍耶稣，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核心。耶稣这个名字啊，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啊。那么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原文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它就是 I am what I am。 如果用白话文讲的话，我就是我啊，好像很不礼貌的样子。但是你想想看，这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人的言语来描写这个上帝。所以当上帝向摩西启示的时候，摩西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就很简单的讲：“我就是我。”那么我们用文言文来说的话，就是“就是其所是”。那么这个“是”这个字在我们中文里面，它有两种意思：一个是代表存在，另外一个呢是代表正面的存在。因为“是”的相反就是“非”，对不对？在希伯来文里面有类似的意思。就是我们上帝就是一个很正面的存在，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邪恶，在他里面是有绝对绝对的圣洁，绝对绝对的这种公义跟慈爱。所以假如我们的神是一个这样的神的话，那我们人的光景呢，我们人的光景就刚好相反。因为人呢是自以为是，其实是不是，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上充满了罪恶。所以什么叫做耶和华拯救呢？耶和华拯救就要是把人的不是变成人的事啊，神的事。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艰巨的工程，你想想看是不是。而且这么多人，古往今来人都不是，但是上帝却要把我们的人的不是变成神的事。所以第一步呢，就是十字架，他要解决我们人因为犯罪的结果，我们到最后的罪的公价，公价就是结局的意思，乃是要趋向永远的灭亡。所以十字架它是要解决我们这个问题，但这个不是我们救恩的全部。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了永生，神还要继续的改变我们今生。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分两步来讲，第一步要讲十字架，第二步要讲生命的蜕变。好，我们先说，我们要从神的公义开始讲起。神是绝对的圣洁， 在他里面没有半丝的罪恶，而且因为他绝对的圣洁，所以他必须要审判我们这些不圣洁的人，也就是要报应我们。其实我们中国人对报应的观念是非常清楚的，我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什么？时候未到。所以我们很清楚的，你做的坏事是有一天是要得到报应的。就算是我们今生今世没有得到报应，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审判在死了以后要追着你的，不会不审判的。所以这个报应的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人有罪要被审判的。好了，这个终极的审判是什么呢？就是要永远跟神分开了。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的，今天这个世界虽然充满了罪恶，但是神没有离开我们，神仍然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许多美好的作为，他在等候我们，等候我们悔改，等候我们来到他的怀抱里面。但是这种情形不会一直到永远，将来神要算总账了。算总账的时候，我们这些罪人都要到一个完全跟神分开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地狱啊。你知道我们福音传进我们中国的时候，要找到这种合适的中文字来翻译圣经还是不容易的。所以地狱这个字事实上是佛经上面的字，我们翻译圣经的人用了佛经上面的字来翻译圣经，它的意义不是完全一样。因为我们用了佛经上面的字，所以一般人对于地狱的想法就是什么？哦，有个十八层地狱，还有个阎罗王，有大鬼小鬼，刀山油锅，对不对？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地狱的最好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绝对也永远没有神的地方，叫做地狱。地狱的可怕不是在刀山油锅，因为没有刀山油锅，地狱的可怕在于那个地方是没有神的，绝对没有神的。有人说我不信耶稣，将来以后到地狱去，跟我一起打麻将的几个麻将搭子也不信耶稣，将来一起到地狱去搓八圈，你看多好。我有一次读这个唐崇荣牧师的这个福音问题解答的时候，就有人这样子问的唐牧师，唐牧师就说，他说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虽然充满了罪恶，但是神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作为，人间仍然有爱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所有爱的源头都是从神来的，所有的美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面还是有爱啊，你爸爸妈妈爱你啊，你爱你的孩子啊，你还有几个知心的朋友能够在一起，虽然不做好事打麻将，但到底是谈得来啊，对不对？将来到一个地方完全没有神的地方，这些爱什么都没有了。不要说有人跟你打麻将，就算是有一个人用一个同情的眼光看你一眼的都没有啊。所以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所以地狱是绝对没有爱的，绝对没有光。我以前住在田纳西，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地洞，那么走下去里面很多的钟乳石很漂亮哈，一走到底下去的时候还有一个湖，那湖里面还可以划船呢，里面很多的鱼啊，那个鱼都是瞎眼睛的看不见的。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来，所以我们夫妻两个人就带他去看那个地洞，就走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导游忽然说，我要让你们尝尝绝对黑暗的滋味，啪嗒就把那个电灯的开关就关掉了。哇，一片漆黑。我心想啊，我如果眼睛适应个几秒钟啊，我总算多少可以看到一点，几秒钟过去了什么也看不见，再过去几秒还是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哎呦，我不晓得为什么心里面就不由自主的起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啊！我赶快抓看我太太在哪里啊？ 我们夫妻两个人手这样都握得紧紧的。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当我们到一个绝对的黑暗那里面去的时候，你是绝对找不到一只手让你握着的，因为有人让你握一下手，这是爱啊。地狱很可怕，地狱的可怕，我们一般人都认为上帝如果是慈爱的，他为什么要造个地狱让我们受苦啊？上帝从来没有造一个地狱，上帝只不过是因为我们不要他嘛，我们选择不要上帝，所以他就让我们愿望成真， grant our wishes， 就这么简单。所以到最后大审判的时候他走了，所以留下来的那种无边的黑暗，那种完全没有爱的地方，非常的可怕，这就是地狱。所以到地狱搓八圈是不要想的哈，不可能的事情。而且神是个无穷大，当一个无穷大走掉了以后，他留下来的那个空白也是无穷大。我们人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言语去形容上帝这个无穷大，同样的，当这个无穷大走了，留下一个无穷大的空白，我们人也没有办法用我们人的言语去形容那个地狱。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形容词形容地狱，那都是用我们人能够想象到的去形容它，但我们人能想象到的实在是有限，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形容那个可怕的地狱。所以有许多的形容词，硫磺火湖，对不对？然后无边的黑暗，其实这两个名词是 相矛盾的啊！既然硫磺火湖，怎么会有黑暗呢？这个都是形容词，不能形容真正的地狱的可怕与万一。还有无底洞，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也用形容词来形容地狱的可怕。耶路撒冷的南边有个地方是倒垃圾的，那个地方火啊就一直在烧，满地都是虫子，犹太人去倒垃圾的时候一分钟也不愿意多待，掉头就走。他说地狱啊，耶稣基督用地方来比喻地狱啊，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呢是不灭的，这也是形容词。真正地狱的可怕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去呢？原因很简单啊，原因是我们都有罪啊，我们需要受审判啊，因为我们有罪的关系，所以到最后，最后的结局，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上帝是不能跟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到地狱去了。所以我们人有罪。我还记得我跟我的爸爸传福音，我说我们都有罪啊。他说我有什么罪？我又不杀人不放火，你有罪我知道。我小时候调皮捣蛋啊，所以我的底细他都知道。他认为他没罪。所以我们一般人对罪啊的了解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跟我爸爸所了解的一样，就是法律上的罪，不杀人不放火不做违法的事情就没罪。但是法律上面要如果要定你的罪的话，你必须要有证据啊。你还比如说你闯个红灯，哎，刚好旁边没有一个警察开个罚单给你，你就逃之夭夭啊。你犯罪了没有？明明犯罪了，但是不能够定罪，因为找不到证据。哎，这个是最简单最低等的层次的。第二个层次呢就是道德上的罪了，道德上的罪与你良心为依准了。我昨天说过这个良心为什么会来，我们人才有良心，因为我们人有灵魂的关系，但是因为我们人堕落犯罪了以后，我们的灵魂受到污秽，我们的良心也一样靠不住了。我到美国已经40多年，那个时候我当研究生的时候，因为 口语英文的口语不好，所以我就交了一个美国朋友，那是住在男生宿舍那个研究生的宿舍里面，我常常到他的宿舍里去跟他练习口语啊。有一次我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发现他对面那个房间那个门关起来，然后有一个我们男人用的领带啊挂在那个门的把手上面，我觉得很奇怪，我就问我的朋友，这个领带不挂在脖子上，都挂在把手上的啊。他就笑笑，他说 Leaf， 因为我英文名字叫 Leaf， 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叫做信号言语啊，是怎么回事啊？原来那个时候啊，美国刚刚开始叫做性解放，叫 Sex Revolution， 性革命啊，大学生开始乱搞男女关系，但隐隐约约的觉得不妥当哈，所以呢，就把个领带摆在门上面，门关起来，意思是说这个里面有好事在进行了哦，你不要来打搅，遮掩一下。现在4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年轻人公开的做，在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乱搞男女关系。不但美国这样子，中国一样啊，跟国际接轨吗？接的才快了。我几年前，我有一个研究生，是个女的，我们在一起研究啊，一个治疗性病的一个疫苗。她忽然说：“她说，哎呀，这个疫苗啊，打得好痛。”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打过。”她还没有结婚。我说：“你干嘛打这个东西？”她说 ：“Just in case， 以防万一啊。”哦，后来才知道，因为这个学生呢，他在性上面是非常随便的，跟很多男人上床，一点也不觉得羞耻，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实验室里面好几个美国学生，除了有一个我不大清楚他是不是跟他的男朋友住在一起，其他的我们都知道，只要是男的就跟女朋友住在一起，如果是女的就跟男朋友住在一起，现在已经是一个常态。才40多年呢，道德的标准变了，良心变了，40年前觉得不对的，今天一点都不觉得不对，所以这个道德上的罪也靠不住。第三个层次的罪呢，是神眼中的罪，这以圣经为依准的，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所有在婚姻之前的这种男女的性关系，以及结了婚以后在婚姻之外的男女性关系都是罪。40年前是罪，今天仍然是罪，将来永远也是罪，在美国是罪，在中国也是罪，全世界到什么地方都是罪，因为这个标准是不变的。而且上帝的标准非常高啊，这个罪这个字在英文是 sin， 这什么字啊？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个人对着靶子拿一射箭，结果那个箭呢力气不够，还没有到靶子掉下来了，这叫 sin。 意思说上帝的标准很高，我们人力不能及啊。圣经上面有一段话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第一次读这段话的时候，我说：“哎呦，这个上帝很喜欢人家拍他马屁啊！我们没拍他马屁，我们就犯罪了。”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因为上帝的标准是一个荣耀的标准，我们人不能够达到那个标准，所以我们人犯罪了。那我们看看上帝的标准多高？上帝不是光看你的行为，要看你的内心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开始慕道的时候，我查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5章第6章第7章叫做登山宝训，主耶稣基督在一个山上面跟人家讲天国的道德标准。哇，一查他说，你虽然没有杀人啊，但是你恨一个人恨得牙痒痒的，你犯的罪就是杀人罪。哎呦，我那个时候是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没有 tenure 啊，一个小助教授。我们系里面呢有一个大教授， 常常给我穿小鞋子啊。哎呀，心里面难受得不得了。但这个人又还太年轻，没那么快退休啊。我心里面想，最好这个人呢、啊，出去点车撞死就解决了。我一读这段圣经，我知道我犯了杀人罪啊。好了，再往底下读几节。你虽然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但是你看了一个女的，你心里面起了不好的念头，你就犯了奸淫罪啊。哎呀，这种罪我那个时候就天天犯了。所以我才恍然大悟，我说上帝的标准这么高啊，怪不得世上上面圣经上面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一人的意思就是不犯罪的人，一个都没有。我那时候才晓得，哦，原来上帝的标准这么高。然后说不光看你的结果，还看你的动机啊。你不要以为你做好事就是上帝非常喜欢，不见得。因为你如果做好事的动机是想成名，不是这个成名哈，成名哪去了？大概祷告去了，哦，在后面。你就希望能够电视台都来访问你，然后在网上面又登了很多。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是这样的动机做好事的话，你这种好事做的越多，你犯的罪也越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左手做的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你做的好事天上的父都知道了，他将来要报答你的。但是你如果为了要成名，结果人家都来赞美你，那你的得到的这个 reward 就是这个报偿已经得到了，将来在天上没有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往往做一些好事情，我们不具名的，我们不愿意出名，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然后当然我们不该做的事情做了是罪，不该想的事情想的是罪。最糟糕的是什么？该做的没有做，该想的没有想，也是罪。举个例子，你还比如说你肚子饿了，希望人家给你一碗饭吃，今天你有饭吃，你看到旁边那个人肚子饿，你没有把你的饭分给他吃，犯罪了。圣经上告诉我们，你要用从天上来的事情，光明的事情充满你的思想，就你跑到网上面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犯罪了。虽然人家不知道，上帝知道。所以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这句话是用个现在式所讲的，意思是说不管是过去，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全世界没有一人，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上帝的标准太高了。所以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我们将来都应该要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去，就是到地狱去。而且最糟糕的是，不是将来才要去那个地方，我们今天因为犯罪的关系，带给我们这个人生许许多多的困扰，骄傲、贪婪、焦虑、不满足等等等等。有人跟我说，在发达的国家，平均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抑郁症。当然有些抑郁症是很轻微的，不需要看医生，但是有严重的抑郁症要看医生的，要吃药的。但是我是学药的，我告诉各位啊，那个抑郁症的药啊，从我们药的观点来看的话，没有一个是好的。第一，它的药效来得 很慢，要吃好久，三个礼拜四个礼拜才能看到一点结果，但是一次下去马上就副作用就来了，而且副作用很大。所以许多有抑郁症的人，医生给他开的药，他吃了一天两天以后他就不吃了，他不愿意吃。为什么药不好啊？原因是因为没有好的动物模型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开发药的人都是要靠有动物模型嘛， 那个小老鼠不会告诉你，哎呀，我今天抑郁了。所以搞我们这一行的，去找那个抑郁症的药的人啊，吵得个不得了，大家都是这样，哎呀，我这个模型呢、啊、最好，这个小鼠的这样子，看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表现的话，就是他就抑郁了。另外人说 no, 那不对，要看这个，哎呀，吵得个一塌糊涂。我看都不对，因为为什么小鼠模型不好？因为我昨天说过哈，抑郁症是一个灵魂的病啊，小鼠没有灵魂啊，只有我们人才有灵魂啊。所以今天的那些抑郁症的药都是凭经验慢慢慢慢弄来的，实在是很差的药。而且灵魂的病当然用灵魂的大医生来医啊，就是上帝啊。所以你如果被抑郁症所困扰，假如严重的话，你是应该去看医生的。我在这里强调啊，我这里绝对不是反对你看医生吃药，因为是不管怎么样，那个药还是能帮助你的。而且你不吃药，我们这些搞药的没饭吃了。我常常跟我太太说，太太，我太太常常反对我吃药。我说人人都像你，我们就没饭吃了。但是抑郁症，就算那个药能帮助你，也只不过是治标而已，不能治本。当然有些抑郁症它有生理跟遗传的一些因素啊，但是大部分的抑郁症呢、啊，它的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期望 expectation， 长时间的那个期望不能够被满足的时候，就慢慢慢慢的走向抑郁症。我们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上帝能医治你，等一下再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子。好，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些罪最后的结局是要死。死的意思在原文里面就是跟分开，就是跟上帝分开的意思，也就是要下地狱。这个是我们中国非常独有的一个特色哈。你发现有什么不对吗？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地方哈，富士康。几年以前富士康在深圳的这个工厂啊，现在听说那个工厂要快关掉了，或者已经关了，我不知道哈。一直有人跳楼自杀嘛，对。那个郭老总郭台铭呢、啊，就觉得啊，大概是工资不够嘛，就涨工资，涨工资，还有人跳，已经涨了一倍了，还有人跳，跳到第十三个的时候，郭老总自己都没办法睡觉了，满眼通红啊。人家说第十四个大概就是郭老总自己。后来有人给他想个办法，你看看这是了不起吧？你发现这个什么？这个是他女生宿舍，很高的楼，但是在第二楼跟第三楼中间有个网子，看到没有？跳吗？跳不死啊！果然没人跳了，解决问题。你觉得真的解决问题吗？解决过劳中的问题。一个人真想死的话，他在这里不能跳，他到别地方去跳去嘛。对过劳中的话，你在别地方跳无所谓啊，你只要不在我这里跳就好了。一个人抑郁到一个极端的时候，不想活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现在社会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这里再讲一遍啊，得到抑郁症的人，我绝对没有责怪他。有人说你得抑郁症，因为甚至基督徒都得抑郁症啊，甚至牧师长老都得抑郁症了、啊、你这个就是因为你不够爱主，不够把你自己完全交托在主的手里。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指责这些弟兄这些姐妹。抑郁症的确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非常非常的同情，这是现代病了啊。但是上帝可以提供你一个治疗，而且绝对从根本治疗的方法，等一下再说。好，回到耶和华拯救啊，圣经上面 有一句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地方讲灭亡就是下地狱，永生当然就是上天堂。假如下地狱是跟神永远分开，上天堂就是跟神永远同在，就这么简单。不至下地狱，反而上天堂，要怎么呢？要有一个东西，要一切信他。这他是谁呢？前面已经讲清楚，是神的独生子，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就是只有信耶稣的话，你就可以不下地狱，反而到天堂去，就这么简单，就这句话。我们先讲啊，什么叫做永生啊？我刚刚说永生就是上天堂，永远与神同在。有人问唐崇荣牧师说，到天堂去干什么？真的，唐牧师说，圣经上面还没有说很多到天堂去干什么。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到天堂以后不要再讲道了。哈哈哈，哈利路亚，感谢主。对我们传道人来讲的话，这个讲道是一件非常的我们是非常慎重的事情，因为慎重的关系就变成一个担子哈。我很久以前曾经听过那个已经被主接走的教员连牧师哈，他跟我说，他说他每个礼拜要讲道，那么他说我们准备一篇讲道啊，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熬啊熬啊熬啊熬啊，到最后终于把孩子生下来，那就是什么，就是终于把那篇道讲完了，啊，心里面舒服了，畅快了。到了礼拜天的晚上，忽然一想下个礼拜又要讲道，忽然间又怀孕了。到天堂上面去啊，这个圣经上面对天堂的描写啊，真的是不是很多。你如果看启示录里面描写那个新天新地啊，对啊，里面讲的什么像一个金银宝石啊，什么珠光宝气的，很漂亮是吧，看起来蛮俗气的哦，对不对？其实也是一样啊，天堂是神同在的地方，神是个无穷大，我们人没有办法用人的言语去描写他的。那个是在写启示录的约翰那个时代认为最漂亮的东西，你懂吗？用那个东西来描写的，不能够描写天堂的荣美于万一啊。唐牧师说，我们到天堂啊，别的事情我们倒不知道，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赞美我们的上帝。就是唱赞美诗啊，就是刚才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上面带我们唱赞美诗啊。对，哎，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我心里面就毛毛的，因为我这个人呢、啊、不会唱歌，又不识谱。这个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有学生教会为了要鼓励学生们参加诗班呢、啊，啊，我这个不会唱歌的这个长老也去参加诗班，哦，怎么办呢？我就站在一位很会唱诗歌的一位弟兄旁边。他唱什么我就唱什么，啊！我听了唐牧师说到天堂要不断的赞美，哎呦！我说我到天堂去，我第一个看那个姐弟兄在哪里，要站他旁边哦。对。后来我看继续看唐牧师说，他说你到一个风景很美丽的地方，你也会不由自主的发出赞美。哇哦，这里这么漂亮！我这一辈子啊，去过最漂亮的地方，是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太太还是当研究生的时候，开了一个小破车，连旅馆都住不起，我们一路搭帐篷啊，跑到加拿大的国家公园，叫 Banff 国家公园，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一到那个 Lake Louise， 哗一下来，看到那么美丽的湖光山色，漂亮的不得了，而且那个空气新鲜的，连呼吸都觉得非常的畅快。我不由自主地说，哇，人间还有这样的地方。后来我们有机会又再去的时候，就没有那样的感觉。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地方都被污染了，因为游客太多啊。但是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是40多年前去的时候，非常的漂亮。那唐牧师说，他说 你不会唱诗歌，你哇哦总会吧。他说在天堂啊，因为神是无穷大的，你所看到上帝的荣美，每一分钟看到的跟上一分钟都不一样，因为他是无穷大，所以你就不断的会赞美，不断的赞美。我心想，我说这没有问题啊，我说我不会唱诗歌，我熬哇我是会的，我就哇哇哇哇到永恒去。好，回到了这里，是说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为什么只有信耶稣才能够到天堂去呢？这道理非常简单了，因为只有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释迦牟尼没有，穆罕默德没有，那个李洪志嘛就更加没有了。听说李洪志住在加州啊，我听说哈，不晓得是在北加州南加州，我不知道。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刑罚，两根棍子竖在那里，把一个活活的人钉在上面，一个身体健康的人钉在上面，三天三夜都不死啊。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六个小时就咽气了，为什么？因为他上十字架之前被鞭打，你知道那个罗马人用的那个皮鞭啊，有倒钩啊，一鞭子打下去，连皮带肉拉下一块来，打了个血肉模糊，已经半死了。怪不得耶稣33岁，应该是壮年的时候，让他背一个十字架，他背不动了，他倒在地上。为什么？因为被打得半死。后来，把耶稣基督这样子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就这样子，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但是十字架这种我们眼睛看得见的这种刑罚，还不是他所受的最大的痛苦。我心想啊，如果神要来到人间担当我们的罪，假如我们的罪终极的审判就是下地狱，耶稣当然替我们下过地狱。耶稣假如没有下地狱的话，他没有完全担当我们的罪啊。耶稣当然下过地狱，所以耶稣替我们付了地狱的刑罚的代价。你说黄老师，你在这里传异端啊，圣经上什么时候说过耶稣下过地狱啊？圣经说了，你看嘛，马可福音生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耶稣最后讲这段话的时候，他是用他的家乡话讲的，家乡话不是希伯来文，所以写圣经的马可为了要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讲了什么，所以要把它翻出来。什么呢？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断气，但是他自从上了十字架，他去跟天上的神永远分开，而且是绝对分开。当然耶稣因为他就是神自己，他不能够跟神永远分开的，所以他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有人说耶稣又是神的儿子又是神自己，一个人怎么可能又是爸爸又是儿子？这里补充讲一下，你知道神是个无穷大，假如这个无穷大他决定要来到人间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有限的人，把神的本质彰显给人看，更重要的是要带领我们所有人的罪上十字架，要接受地狱的审判。你知道假如一直是神的话，神是不能死的，所以一定要变成人才能死啊，所以他必须要变成人。好了，所以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个完全的神，但他是一个有限，因为在人的角度看他是一个有限。一个无穷大里面 拿掉一个有限，剩下还是什么？剩下还是无穷大，我们学数学人都知道，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称天上还那个无穷大叫做爸爸，他是儿子，但是这个有限他的本质是无穷大，他本质就是神自己。但是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不但是一个完全的人，还是一个完全的罪人。他把古往今来所有人犯的罪全部担当在他的身上，他跟天上的神分开来。所以按照地狱的定义，耶稣已经在地狱里了。所以耶稣替我们付了地狱的代价。所以怪不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为这才是真正解决罪的方法。所以神是绝对的公义，也是绝对的慈爱。有人说十字架两根棍子，一根棍子代表神的绝对的公义，另外一根棍子代表神绝对的慈爱。你知道公义跟慈爱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没有办法两全呢。我记得我大概差不多已经十年前有一次到印度去，我去开会的地方啊，离印度教不是印度里面有一个叫锡克教，它的大本营很近，所以人家带我到那个锡克教大本营去参观，是很漂亮，那个地方非常漂亮。你知道锡克教是什么吗？就是他们的信徒啊，就戴那个大盘帽，对不对？这样一直那个叫 Sikhs， 对。带我去的那个人呢，也是戴帽子的，在车上面要开好几个钟头的车子，我就跟他传福音了。他就跟我讲，他说：“黄老师啊，我们锡克教是信一个神的。”哦，是吗？因为我以前以为锡克教是印度教的旁支啊，印度教信多神的。他说不是，他说我们锡克教信一个神。他说而且我们信的这个神呢，跟你信的神是一样的，都爱我们，保佑我们，也告诉我们不要犯罪。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神呢，绝对跟我的神不一样。我说你的神是一个妥协的神，一个 compromising God。我就跟他说啊，我儿子七八岁的时候，一天到晚调皮捣蛋，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再调皮捣蛋了，爸爸打你三大板。他又调皮捣蛋了，那我要打他的时候啊，哎呀，心里面不忍啊，三大板就变成一大板，一大板变成一小板，后来就算了。定下规矩的也是我，对不对？但是到最后，算了，也是我。我因为爱他的关系，所以我就妥协了。我说你的神呢，肯定是一个妥协的神，因为没有真正的付上代价嘛。我说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妥协的神。你知道两根棍子，一根棍子公义，一根棍子慈爱，挂在中间的两根棍子中间交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耶稣，唯一的能够满足神的绝对的公义，绝对的慈爱。犯了罪就是要惩罚的，现在问题是谁接受这个惩罚？我们上帝变成人，变成一个绝对没有罪的人，代替我们下的地狱，接受这个地狱的惩罚。所以基督教是唯一可以满足这两个绝对的宗教。就让我想起来一个故事，这是发生在美国教会的一个故事哈。那个教会里面呢，来了一位新的牧师，年轻人，他专门呢做儿童的福音的工作。那教会里面有几个男孩子调皮捣蛋，连家长们都拿他没有办法，这调皮捣蛋的孩子。但是这些牧师，这个牧师却爱他们。后来这些孩子们呢，就光听牧师的，家长的话他不听的。后来有一天，有个家长就问这个牧师啊，他说：“这个孩子我都没有办法，但你却有办法。”我说：“请问你怎么会让这个孩子听你的话？”这个牧师就说了：“我跟你讲个故事啊，他有一个男孩喜欢偷人家的钱， 爸爸妈妈给他的钱呢去买的糖不甜，一定要偷来的糖才甜。已经讲过不晓得多少次了还偷。后来爸爸就跟他讲，你看到我们墙上面有一根大棒子，像一个棒球棒子棒子啊，他下次你再偷人家的东西，爸爸用那大棒子打你。就这孩子又偷了。那天爸爸下班回来，妈妈说这孩子今天又偷了。爸爸铁青个脸，全家吃了晚饭，吃了饭以后爸爸就把孩子叫过来，你今天是不是偷人家东西？哦，这个孩子忽然想起来，爸爸用大棒子打他，吓得不得了，在那里一直抖啊，一直哭一直哭。爸爸就把那个大棒子拿来，高高的举起来，爸爸今天要用上帝的方法来管教你。哇，这孩子吓得不得了，就眼睛都闭起来，这样子准备忍受这一棒子。我就听到爸爸那个棒子呼一下就打下来，啪嗒一声，棒子断掉。这个孩子睁开眼睛一看，没打他身上了。原来这个爸爸把他的左手伸出来，啪嗒一下打在他的手上面，棒子断了，他的手也断了。然后这个牧师就说，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谁吗？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八岁的时候，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爸爸带着他的断手抱着我，孩子，爸爸爱你，上帝更爱你，以后不要偷了。这个牧师说，靠着主的恩典，我以后果然就不再偷了。而且我长大以后，我决定把我这一生奉献给上帝，而且专门去服侍那些非常不可爱的孩子，跟我当年一样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很有启发。那个棒子本来应该打在我们身上的，上帝却让那一个棒子打他自己身上。上帝设下的规矩，那个公义一定要满足的。现在问题是那个棒子打怎么打，打在谁身上？这就是福音吗？福音就是很简单的，我们都有罪，我们都该下地狱的。但是我们的神却来到人间，完全没有罪，却莫名其妙的担当了我们的罪。别人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公平，但是你读圣经，耶稣基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默默地承受一切的羞辱，一切的痛苦，最后他心甘情愿地与神分开，代替我们下的地狱。但是我刚才说过，这福音不是到这里为止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信了耶稣以后，只不过是你耶和华拯救的第一步，解决了你永生，你永远将来要到地狱去的问题，但是不见得能够解决你现在的问题。你现在有忧郁症啊，你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的神要改变我们。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工作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杰作的意思，是 masterpiece。 我几年前去过天津的那个泥人张啊，那个旁边有个小店，礼品店，我就看到一个雕塑品啊，是一个老头子啊，头光光的，那个胡子这样虚虚的，这样雕得非常好。我仔细一看，原来以前是一块烂木头，但一些烂木头啊，他把它磨得光光的，然后雕得漂漂亮亮的， 那个烂木头的那个须须子就变成他的胡子。哎呀，真是漂亮。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的工作就是要把烂木头变成艺术品，他要改变我们，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所有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圣灵都要改变你。我第一次发现我自己被改变了，那是我得救以后差不多就几个月吧。我以前那个时候我住在 Knoxville Tennessee， 就是田纳西州啊，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好餐馆，所以我们实在馋的时候要开4个小时的车子到亚特兰大去吃一顿啊。然后呢，我们一定到那边的农夫市场去买点这个好东西，然后再回家。所以那天呢，我就到农夫市场去，我拿着买的东西要去付账，哎，前面有两个老钟，他已经拿着东西已经付账付完了，我就听到一个老钟跟另外老钟说：“今天运气真好，说这包红锅包米啊，本来应该是7.5块，结果呢他打错了0.75，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条码，你知道吗？都是这样打进去的啊。”他今天高兴，哎呀，我心里面一听到理由，那时候还刚刚是一个新基督徒啊，我不敢说你这样做有罪啊，我就在心里面替他祷告，我说主啊，求主有一天能够光照他们，有一天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是做的不对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 minimum wage 就是最低工资啊，是1小时6块钱。这个收银员到最后要结账的时候，他少掉的钱他自己要赔上了，所以本来是7.5块，后来只收了0.75，就差不多刚好是1个小时的工资，就白做1小时。对，我就为他们这两个人祷告。后来我们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这个故事，我说我为他祷告啊。对，我太太说你以前也是这样的。哎，我一想，对啊，我以前就是喜欢占人家小便宜的，如果占个小便宜，心里面高兴好几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帝改变我们了。哎呀，真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上帝一定改变你。怎么改变，什么时候改变，我们都不知道就改变了。我以前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而且我昨天已经说过，我到教会去就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哈。对，教会非常拿我很头痛。那一年有一个老牧师，王志老牧师，这个余弟兄你见过他没有？见过，那你还太年轻。对，我是王啊。对，王志老牧师是我们中国的上一代的传道人，非常有名气的啊。对，他到我们小小的查经班来传道。那最后呼召人家信耶稣的时候，我当然不信，我坐在后面啊。然后这个啊，他祷告一半抬头一看，后面一个人拿眼睛瞪着他的，就是我。后来讲完道理，我们大家吃点心的时候，我回头一看，他坐我旁边，他问我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不是。为什么不是啊？我想想看，没有感动嘛，什么意思？讲得不够好啊，没有感动我。他说你是这里的学生吗？我说不是，我在这里教书的，大学教书的。哦，你是个教授啊？我说是的。他老人家把脸一拉，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哦，讲得好大声啊。你知道神的老仆人那年80岁，他上讲台人家扶上去的啊。他20岁出来传道，所以有一甲子的功力啊，阅人无数，三言两语就知道这个年轻人很骄傲，骄傲人就咚打你一棒，没有把我打醒来。后来我信了耶稣，怎么信的今天不讲哈，下次你再邀我来我就再讲。后来我们搬家搬到匹兹堡去，我就成了匹兹堡教会的长老。那一年新生要来了，我们大家都是签名啊，就是这个 sign up 去 接新生。好的，我去接的那一班飞机，新生接到同一班飞机，还有另外一个人没有接，人接。我说你到哪里去啊？他说我到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 我们批准我在这里，那个西弗吉尼亚大学在另外一个州啊，在西弗吉尼亚州，在南边，那飞机场的中间。我说你怎么去啊？他说我想坐个 bus 去。我说没有 bus。 我说那怎么办？我说这样吧，大家坐长途飞机大家很累哈，我们先去吃个饭，然后呢我们先送这位同学到西弗吉尼亚大学，就那个城市叫 Morgantown， 然后回头再到匹兹堡去，前后要耽误3个小时。好，大家同意了，那么我们就去吃饭，然后上路我就打电话给 Morgantown 的郑牧师哈，我认识他，我说郑牧师啊，你的生意来了。牧师嘛，就做这种事嘛，对不对哈？至少我认识的牧师都做这种事的。果然到那边以后，牧师带着一个同工在那里等他。这不是我要讲的。我们往摩根烫开车的时候，坐我旁边这位同学发现我是一个教授，他就问我，他说：“请问黄老师，你是一个一般的教授还是一个大教授？”我说：“教授还有大小之分呢。”我说：“大教授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大教授啊，就是博导，然后有很多的课题啊，研究的课题，然后呢，研究生一大堆，然后就是一大摊子。”哎呀，我说我是一个大教授。他忽然说：“他说哎呦，他说在国内啊，我们绝对不会有大教授跑到火车站去接一个从来不认识的学生，因为他知道坐我后面那个学生，我去接的，我也不认识他。”你知道我在那里开车啊，我忽然想起来，上帝早在20年前就借着他的仆人跟我讲，教授有什么了不起？我20年才改变太多了，上帝的恩典实在是太大，我一面开车就一面哭。这位同学他哪里知道我内心的这种复杂的感情，他就奇怪，这个教授怎么哭起来了。还有一回，我跟我的太太晚上去接飞机，接到了那个同学以后，他说我已经订好了一个公寓，我可以拿到钥匙，今天晚上就去住，就我们就把他送到了公寓去。哎呦，一打开以后，那公寓里面的臭得不得了，前面一个人走的时候没有清啊，那个冰箱一打开里面全是煤啊。我说这种地方不能住啊，我说你到我们家去住。哎，他说我就将就，他坚持要住那里。就我就出去到一个店里面去买了一些清洁剂，买了一些手套，我们3个人，我太太就清厨房，他就清他自己的卧室，我呢就打扫那个卫生间。哎呦，那个马桶臭得不得了啊，我拿那个刷子在那拼命这样子刷，搞了一个多钟头以后精疲力竭。我不敢说它已经干净了，只能说它不臭了，或者说我们闻不到臭了。所以我们就告辞出来，我们回家。我在车上面就问我太太，我说你后悔吗？太太说我不后悔。我说我也不后悔。我们夫妻2个人高高兴兴地开着车回家，唱着圣诗回家。各位朋友们，你如果定义不要洗臭马桶的话，我劝你不要信耶稣，因为你信了耶稣啊，上帝很可能要你去洗臭马桶。但是你放心啊，你洗得高高兴兴的，这就是生命的蜕变啊，这是生命的改变。但是主里面才有真正的满足。那些有抑郁症的，因为他不能满足啊。有一首诗歌说，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掌管明天的主 牵着我的手往前走。你知道主往带着你往前走的方向不见得是你要的方向哦，但他保证他带着你往前走，走一条他知道对你最好的路。我儿子七八岁的时候，一天到晚想吃冰淇淋，不吃饭要吃冰淇淋。我就说我们大人当然说是这个怎么能够冰淇淋当饭吃 No， 哇，他气得要死，地上打滚了。因为对我儿子来讲最好的东西就是冰淇淋，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做的祷告常常都是冰淇淋的祷告。主啊，教会里面就是那个姐妹，她肯定是你预备给我的，就是她，就是她。不见得哦，主应许我们这一生，我们信了他以后跟从他，他不离不弃带着我们往前走，这是他的应许。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权全然交在他的手里。一个能够把自己生命的主权前面的道路的方向全部交在神手里的人，这种人肯定不会有我们一般的抑郁症啊，那些特殊的抑郁症那种有这种生理的原因还有遗传的原因的话我不敢讲，但是一般的抑郁症，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你把你自己全然交在主的手里，我保证你没有抑郁症。而且你一定要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说这样的人也信耶稣？我才不信耶稣。台湾有个小偷信了耶稣，怎么信的我们不知道。那信了耶稣不能再偷了，所以在神的面前发誓以后不再偷了。但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所以就住在带他信耶稣的那个牧师家里。住了几个月以后，觉得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啊，寄人篱下不好，所以给那个牧师写了一个信，谢谢他，自己出去打天下。但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做几天就被炒鱿鱼了。好了，身上一点的积蓄全部都花光了，哎呀，肚子饿啊。有一天走过一个包子馒头店呢，那个包子馒头堆积像山一样，实在忍不住偷两个包子吃下去了。下去难过的不得了，说我肯定还没有得救啊，我已经发誓不再偷了，我怎么又偷了呢？他就跑去找牧师。牧师说，弟兄啊，你以前没有得救以前偷人家东西你心里什么感觉啊？他想想看，偷的不够啊，手气不好啊。牧师说，你看你以前偷人家金刚钻，偷人家名贵的手表，之前偷的不够，之前手气不好，今天你偷人家两个小小的包子，你看你难过成这个样子。弟兄啊，你不但已经得救，你有得救的确据，因为上帝已经开始改变你了。哎，跪下来向上帝祷告，祈求他赦免。你向神认罪很容易啊，但是你还要向人认罪啊。所以这个牧师就带着这位弟兄回到包子店，还了包子店老板的钱。那包子店老板吓一跳，首先他丢了两个包子他根本自己不知道，还有偷了包子还回来还钱的，这从来没听过。但你想想看啊，假如我们这位弟兄在那偷包子的时候，对街角有一个人看到了，诶，上个礼拜天我到礼拜堂去做礼拜的时候，这个人不就在那里吗？这样的人也信耶稣，我才不信耶稣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位小偷弟兄他的起点很低哦。我恭喜你们，你们的起点都比较高哦，我希望比较高哦。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小偷哈，我不知道。但是你不管起点是多高多低，上帝要改变你。上帝起点再高的人，再道德高尚的人，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仍然有我们生活的问题。我们信了耶稣，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信耶稣以后不会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我们可能还是会生病， 还是会得癌症。但是我们的内心的喜乐是不能够用任何东西来取代的。所以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有人说我在国内做生意的，哎，现在做生意啊，难免要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等到我退休了金盆洗手再信耶稣。不需要，你现在就信耶稣，你回去以后继续做那些你以前做的事情，等到有一天你忽然间圣灵感动你，这个事情不能做，你就自动停了。有人说我现在抽烟，等到我戒烟了以后我再信耶稣。不必，你现在就信耶稣，继续抽烟，等到有一天你忽然间发现那个烟一点也不好抽，你就自动就停了。这种事情太多了，这种见证很多很多。对，有人问他说抽烟的人能不能够上天堂，我说能，不但能，而且很快就会去。跟抽烟的朋友开个玩笑哈，对，抽烟的确是对我们健康没有好处哈。对，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是亚兰国的元帅，叫做乃曼。他信主了以后，兴高采烈带着他的仆人回他家，走到一半，忽然想起还有一件事情，他跑回去找他带他信主的那个先知，叫做以利沙。他说：“我作为亚兰国的元帅，我的皇帝每一年要到一个偶像庙里面去拜的时候，我要跟他一起拜，我知道这件事情耶和华不喜悦，我怎么办？”以利沙告诉他，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之前都有一个包袱的，带着这个包袱来到神的面前，神告诉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们那里有访问学者，他们信了主不敢公开啊，因为他们要回去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乃曼平平安安的回去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解经家都不晓得是为什么，他让他的仆人挖了两袋子以色列的泥巴泥土，一个骡子背着两袋土回去的。我自己的看法是，乃曼不敢公开他基督徒的身份，怎么办呢？他一定把两袋土拿了，这是以色列的土，回到家里面，在家里面租一个坛敬拜耶和华。我就跟这个访问学者讲，我说你带着两袋心里面的土回到国内去，在家里面敬拜他。我带了好多个这样子的访问学者，然后我因为他不能够公开去聚会，还有这个军人呢，这是军校里面的访问学者，我不时给他们打微信，希望他们继续真正的在家里面敬拜主。各位弟兄姐妹们，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好的无比的机会。但愿今天就是你永生的第一天。永生不是要将来死了以后才到上天堂的，与主同在就是天堂，今天就可以是你在天堂里面。阿们。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当初怎么样子救的乃曼，今天你一定要一样的要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照我们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耶和华拯救，因为你来到人间，受尽了人间的折磨痛苦，最后上了十字架，跟我们的父神永远分开，绝对分开，替我们下的地狱。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你今天的灵感动我们， 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我知道今天的慕道朋友不是很多，但你如果今天你愿意信耶稣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邀请你啊，今天如果你有感动，你愿意今天信耶稣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有没有哪一位？我们不勉强你啊，如果圣灵感动你，你愿意的话，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对不起，我眼睛不好，没有看到有任何手举起来啊。有没有哪一位？我再邀请一次，这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下一回在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你。我们人生像一条线，今天你我的线在这里交汇，下一次什么时候交汇我不知道，所以我很谦卑的来邀请你，你如果今天愿意信耶稣，可不可以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有没有哪一位？好，感谢主。好，请你放下来。还有没有哪一位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请你把你的手举。感谢主，感谢主。好，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哪一位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有没有哪一位？我自己信耶稣的时候，我哭得没有办法，我在禁池里面，林三刚弟兄给我施洗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停止我的眼泪，因为我觉得我这个罪人罪大恶极，但是主却在十字架上面为我死，为我下地狱。今天有没有还有人愿意今天信耶稣的？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好，父神，我们为刚才举手的两位姐妹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你真是大大的祝福他们，不管天涯海角，他们到什么地方，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永永远远不离开他们。我们把我们两位姐妹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我们也求你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继续在西谷这个地方成为你的盐，成为你的光，能够带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不配，但是你却爱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